好，那我们呢今天再来继续谈这个人天二圣和五戒十善这个部分。好，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八条，好，对不对？好，也就是十善里面的，好，不兼贪而慈心舍施，好，谈到这个不贪这个部分。好，也就是说从第八、第九、第十呢，这三条哈，都是属于我们啊意业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起心动念，啊，会落在哪一个境界？这个地方哈，来谈起。我们凡夫呢，其实这念心呢，不是落在贪，就是落在什么嗔。好，那有贪有嗔呢，也就表示他的心是愚痴的。所以其实呢，就是向上是有贪嗔痴的差别，但是如果从你这念心来讲，其实贪嗔痴是一体，好，而不是分开的。当下你这一念，啊，这一念心，啊，在贪的时候就具足嗔跟痴，啊，然后在嗔的时候也具足贪跟痴，在痴的时候本身就是贪嗔，也是具足的。好，所以是一体的，哦，就我们这一念心来讲，为什么呢？好，我现在举个例子，如果你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也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正确的观念，哦，金钱是万能的，能使鬼推磨，对不对？好，你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知见，那就表示叫做痴，痴就是迷，对不对？哦，迷在某一件事情上，啊，不了解，然后呢，迷惑颠倒，啊，我们称为痴，不了解事实真相，结果呢，你以为自以为是，那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呢，就会影响你这一生的走向。你开始呢，就什么不择手段，在追逐金钱，你的人生就是以金钱为目的，所以呢，最后你也会死在什么？葬身在这个金钱坑里。为什么？你呀，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好，这是我们一般人，可是他不了解说，金钱虽然可以帮给你你所有想要的、想要拥有的，但是呢，金钱买得到快乐吗？金钱真的买得到幸福吗？金钱买得到真爱吗？金钱买得到子女的孝顺吗？金钱买得到一夜的好梦吗？如果可以，怎么会有那么多有钱人、大富豪晚上睡不着觉，还要靠安眠药呢？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据前阵子的统计啊，每天晚上啊，不是，就是要吃安眠药来啊帮助入睡的。我们台湾哈，一年总共可以吃掉安眠药11亿颗，11亿哦。如果金钱是万能的，那就不会这样啦，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正确的一个观念，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跟着社会的潮流、五欲横流而迷失了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愚痴，结果呢，你就会啊，把这个错误的概念呢，影响你一生，啊，所以呢，造业无数，而且呢，不得自在解脱。好，所以呢，就像前阵子不是那个韩国有一个电器王国很有名的啊，那我不要讲是哪一个，你看哦，他的产品行销全世界，对不对？ 电脑、电器什么，只要之类的音响什么都有，哈、哦，赚钱真的是算赚了很多了，可是呢，却爆发了一个，他们竟然用2亿哈、啊、去贿赂，哈、啊，就是一个官员，然后又要得到某一个，那个可能是标购啦，哈、啊，或者是合并啊，哈、啊，某一个企业这样子，啊，私下去贿赂，结果后来东窗事发，然后呢，为了这个2亿的贿赂，还要去吃官司，啊，打官司，甚至呢，可能有牢狱之灾。那我就一看，就心里想，哎呦，如果我们有2亿，那还需要再去贿赂吗？早就可以敲卡连翠秋了哈，一辈子甚至是子孙三代都吃不完了。那今天为什么还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结果呢？原因在于什么？无止境的贪欲，对不对？如果他能够没有那么样的贪心的话，他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所以我们常说啊，要给一个人快乐，千万不要给他财富，而是要拿掉他的欲望，这个才能真正给他什么快乐。因为你给他财富呢，不，他是烦恼的开始啊。所以呢，昨天啊，我也看到电视报道，哦，说最近呢，那个大乐透啊，哈、啊，中奖对不对？中乐透啊，哇，比打雷还困难。结果呢，这些中大乐透的人有两位呢，都是很久很久，差一点啊，不能领钱哈、啊，好、啊，到最后几天才去领，把那个中奖的那个钱哈、啊，好、啊、去提领。那后来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一般人一中啊，一定很高兴啊，要赶快去领出来，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敢去领？他们没有去领呢，迟迟不去呢？后来记者去访问一个女生啊，然后呢，她才说，因为我一时啊没有办法接受，我有这么多的钱，突然变成几亿的亿万富翁，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运用啊。所以呢，领到那个钱，啊，就是一种很惶恐的心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不敢去领，一直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去领。好了，你想他领到了钱以后是不是烦恼的开始？哇，又开始，如果他不能安于此种状况，他是不是又开始要怎么样啊？要考虑我要怎么样来投资呢，对不对？我、哦、要做哪一些，再增加哪一些事业呢、哦、然后要怎么样来保管呢，才不会有危险呢？哦，银行要怎么样去买个保险柜呢？哇，他开始满脑子啊，就开始要多出很多的事情出来了。所以说，贪多业亦多，对不对？做多怎么样，烦恼就越多，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啊，本来以前没有的烦恼，现在通通都有，就开始了。所以金钱呢，哎，越多。你如果不能安于这种现状，那你又会开始怎么样攀缘了，内念心又向外攀缘更多，那你的烦恼你的业、哦、就更多了。所以说为什么要给一个人快乐，不是增长他的财富，而是减少他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还要更多，对不对？多了呢，最后还要怎么样，在争取世界第一啊。所以有了名又想要有了利，对不对？哎，有了利呢又想要哎有那个爱，对不对？哎呀，反正呢什么都想啊，永无止境。所以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每天都穿同样的这一套服装来上课，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就固定一套，就没有为穿着而烦恼。 否则呢，我每次都在想说，哇，那有露营啦、啊，然后这个为了顾及形象啊，对不对？或者是要吸引力啊，好一点，人家会赞美你的哎穿着，然后我就要每天来这里讲课之前呢、啊，我可能就要花好多时间在那边伤脑筋，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对不对？然后我还不够什么，我还要再去添什么，还要再去买什么，哇，我就会落在这些什么。无谓的事项上，啊，增多好多的麻烦事，所以出家人三衣一钵也就是这样啊，啊，每天睁开眼睛，嗯，就是这一套服装，从头到尾一生不变，所以呢，他也简单的生活，无所求的生活，无欲则什么刚啊，所以他不必为五斗米去什么折腰，也不必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在乎你自我的一种外在的形象，没有这个我执身见的话，那这些烦恼都没有，你不必去伪装，不必去化妆，不必去包装，对不对？好，因为你知道这个外在的东西它本来就是无常的，美丑也是没有绝对标准的，你再怎么穿还是有人喜欢你的服装，还是有人讨厌你的打扮，都有，你怎么去满足所有的人呢？不可能，对不对？好，所以甘地才说，这个世界，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啊，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这真的是智慧之语啊！所以呢，具足智慧的人。他就是不吃，对不对？不吃他不迷，不迷呢他在境界中啊，六尘无欲六尘当中呢就不染，不会被这些所迷惑颠倒。好，所以呢他就是该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去做。好，那所以说贪嗔痴基本上从相上来讲，好，我们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标准，好，以世间人的标准，但是如果从究竟义来讲，是我们这一念心，你的动机起心动念是怎么样，那才真正的叫做具足贪嗔痴，而不是在外相上。一个人有钱你不能说他是贪，一个人赚钱赚很多你就说哦他赚太多钱了所以是贪，你就说王有庆哎是贪，所以他赚那么多，哎，到现在年纪那么大了，哦，还不愿意退休。我们可以从这事项上来判定一个人的贪嗔痴与否吗？当然不可能，不可以。因为啊，你要看他现在，对不对？他贪，他赚钱，他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对不对？他也许现在还不愿意退休，是为了照顾这么多的员工。不愿意他们失业，对不对？想要做得更好，如果他有这样的心念，那你能说他是贪吗？那不是。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啊，都有所谓的不同的心态的这个的人。好，你看哦，同样一件事情，当一个律师也好啊，你不能说律师就是正业啊，法官是正业，老师是正业，啊，是正命，对不对？我们要有正确的事业，做正确的事业，然后赚，合理的钱。哦，这些行业都是高贵的。其实，我们这样的判断，那不正确，不能以事项上来判断它高不高贵。这个它是不是正命，合理的养生的啊一个资具。的事业不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然后就说那些那个做小贩的啊或者是说那个做那个比较低贱的一些工作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不是好的工作，是不是？好，我们常常会这样认为。好，或者一个业务员呢，他做这种低下的工作一定会造业，一定会打妄语，所以他这个不是正业，我们会这样去想。那可是事实上不然，同样一个工作， 你用什么心态去做，它就是有不同的结果，它就造不同的业。所以身为一个律师法官，如果呢他不是维持正义，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按着他的良心在办事的话，那他呢收取贿赂啦，把黑的讲成白的啦，然后去那个改变证据啦等等，你说这个律师他是正命吗？不是，对不对？所以不能用事项上再看一个人，他今天是贪嗔痴怎么样，只有他内心最清楚，是他的动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他有没有怎么样，是同时呢还要有帮助他人的菩提心，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呢在判定他是不是贪。所以有人就提到了，他说不能贪，所以他在寺院里就看到说比如说大家都在吃饭啊，在法会当中有很多吃的，大家都在那里吃，那吃不完的剩下的，有人就想说那我在这里吃到这么好的素食，那我家里的妈妈爸爸如果能吃到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就很想把这么好的食物呢能够带一点回去分享给他的父母，所以呢他就打包了一点带回去。那有人就会说这样就算贪呢，不可以耶，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你在这里吃可以，可是你不能带走因为你有来共修，所以你才可以在这里享用这是一般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他这一念心是基于孝心，他也不是说这个太好吃了，所以我要赶快多吃一点，或者呢我要打包回家再好好自己多吃一点，不是这样的心。所以一个人他的行为动作是不是如法是善是恶，那就完全看他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以前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朋友不晓得是谁，有没有，他吃那个人家送他包子，对不对？好像是包子还是什么，然后他想到他的父母现在肚子还饿，所以呢他就偷偷把那个包子放在他的袖子里，有没有，然后要带回去给他的妈妈吃。后来呢给对方那个老爷看到了发现呢问清楚原因以后，发现他是一个孝子，结果呢就说好，你现在尽量吃然后呢我等一下再准备一笼包子给你带回去孝养父母。所以这个就不是贪所以我们是完全在看你的做法是怎么样。当然了，你基于慈悲的话，你一定是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事。当然你一定要是可以征求大众的同意，说比如说同一桌的你们有没有人还要吃，如果都没有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打包回去给我的父母，或者是要问问师父，对不对？这是都是合理的。可是我们不能说他这样就是贪所以要不知道不确定没有亲眼看到的不了解的不可以随便去批判，就是这样。所以说六祖慧能大师他就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非然后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你若常常看到别人这里错那里错，然后就是你自己内心是什么已经偏差了，左边的左就是你也堕到偏见，你个人的偏见去了。所以这个有没有贪嗔痴这非常难讲，所以只能抓住一个理，然后你自己去判断实在是没有办法在事项上每一个来举例。好，那我们看那个不嗔恚而持忍积福不嗔恚，那我们知道嗔恚也就是贪的反面，顺我者什么昌，逆我者什么亡。你看顺我意的顺心的顺我心的，我就会怎么样，贪爱，就好喜欢希望他天天跟我在一起，如果这个人我很喜欢的话我就每天想他念他，希望他永远跟我在一起，因为你喜爱，对不对？喜爱就会贪。 然后呢，如果是逆我者呢，哇，如果那个人看了就很讨厌很不顺眼，对不对？或者是有时候他会啊，那个故意跟我作对，或者讲不好听的话，我就怎么样讨厌他。讨厌他呢，你就会产生什么嗔，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希望他消失，最好在人间蒸发，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好，所以我们的心常常就是在这个二元对立，所谓的二元就是相对法当中，在那边什么辗转啊，那个生灭，不是贪啊，就是嗔。那有时候你以为我没有嗔，可是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喜欢这个，你就是等于在排斥什么其他的，是不是这样？你喜欢红色的啊，就等于你排斥其他的颜色，是不是这样？好，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哦。所以说嗔跟贪它是一体的什么两面。有时候人家说，哎，来，我跟你聊个天，你说我不要跟你聊天，这样有没有嗔？有。你为什么不要跟他聊天？就是你不喜欢跟他聊天，不喜欢就是什么排斥，就是嗔的表现。好，他的内心就有这样的一个维系的一个念头在。只是我们一般认为说嗔一定是要恶口啦，好，暴怒于形，好，外表呢要很凶悍，好，能够会打人会骂人，这样才叫嗔，好，这个是比较粗的一个现象。所以嗔呢有粗的，也就是重的跟什么轻的差别。轻呢，轻的嗔心啊，就是只有内心怎么样有一点不满或者不服气，是不是？好，或者是有嫉妒，有一点嫉妒啊，或者骄慢，感觉我比较好，我比较行，好，那这种呢你相对的就会瞧不起别人，好，会轻视别人，那表现在你的态度啊也就会显现出来。那重一点的呢就是什么会暴怒啊，或者打人啊，或者是说怀恨在心啊，找机会报仇。所以一时的轻微的嗔呢，有时候啊累积久了就会什么像火山啊，最后火山爆发，蓄积能量到达一个程度以后，它就会什么火山爆发了，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很可怕的啊，那个嗔心的表现。好，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维系的啊，维系的嗔心。如果我们内心啊有不满，那你要去关照啊，这个不服气，这个不满从哪里来？因为啊，大部分啊，你就可以了解嗔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嗔，哎，贪呐、啊。因为你有所求，你贪爱某一些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你才会嗔啊。如果你无所求，无所失，得失不在意，你会嗔吗？就没有什么好嗔的啊，是不是？哦，如果你很在意人家要尊重你，那人家如果你很在意这个哦，好，那你随时啊就会受到很多语言的伤害，你就觉得他讲这句话就是不尊重我，啊，你结果呢，怎么听就怎么不顺眼，都不顺耳，啊，因为你很在意这个，所以人家无心之口啊，就会被你听成有意啊，所以你就一天到晚都觉得这个人，啊，一点都不懂得尊敬，一点都不尊重我，好，啊，你就在鸡蛋里会怎么样挑骨头，所以你会之所以称。来自于你内心一定有一个执着在啊，你有一个观念上的执着啊，贪爱，所以呢你才会造成什么这个嗔。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执着呢？因为 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被这些外在的语言还有外在的这个色相这些相给什么迷惑了，你不了解，那语言也只不过是空性的啊，是我们人类去定位的发明出来的一些表达的工具而已，然后呢你以为是真实，所以你就会被它所影响啊。所以说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想他真的到真的骂得到你的心吗？其实他的音声他的语言听到你的耳朵里，左耳右耳入左耳就出了，早就什么消失了无影无踪。那为什么你的内心会起那么大的变化，而且痛苦了好几天呢？其实那个音声早就不存在了，之后你的内心的那个苦是什么在让你苦？不是他的音声，而是你抓住他所骂你的那个音声，自己在内心开始不断的在什么反复啊，自己又不断的在什么加油添醋，然后又在那边分别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完全就是剩下你自己所自导自演的这一场戏，然后越演越逼真。所以你真正让你撑的不是别人的音声，而是你的内心的那些想法跟那些反应啊，你听到某一些话你的反应你的习气是什么，那你就反应什么。所以就说一个人他如果是喜欢说谎的人，那别人就会用说谎的模式来对他，绝对是这样。你喜欢二口骂人，那别人回过来的给你的也是二口跟侮辱你的，这个是缘起的，法都是缘起的。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听到什么样的语言，你在你的内心酝酿的就是这一些观念，就是你自己的，所以都不是别人给你的。好，所以我们常常说苦那个音声或者外在的形象，其实它不代表什么啊。这个钻石是好是坏，完全看个人而定，对不对？是美是丑，对不对？啊，都是个人的一个价值观。那价值观呢，也是你个人的一些知见在塑造的，它非真实啊。我们说古董也是一样啊，名画也是一样啊。哦，我那天看到一篇啊，说不要什么东西，有一个不要是有一个女皇的一根头发，不晓得法国还是哪一个朝代的一个女皇的一根头发而已哦，哇，结果就拍卖好几亿啊！一根头发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我常常在想，那为什么？我们世界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可怜的人需要人家救助，却没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来帮助他们，而宁愿去买一根头发。那这个完全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买这根头发不是他把它当成宝，他只是作为他什么再赚钱以后再拍卖出去，他还可以再赚更多的钱，所以基本上他还是在利益之上好做这件事。那可是呢，你就发现什么事情是有价值，什么事情是没价值，完全看你个人的，好，完全看你个人。所以呢，外在的它的好坏美丑啊，它是不是恶是善，其实早就不是它本质上是这样，而是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观念习气来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呢你才会啊在乎外在的这些东西，所以外面的东西没有在诱惑你啊，而是你自己的内心贪嗔痴在诱惑你啊。所以禅师才说，若是无心于万物啊， 何妨万物常围绕啊，对不对？如果你修到无心的境界，对不对？你不执着啊，你了达事实真相，对不对？是说钻石非钻石，是名钻石啊，这也不过是我们众生的什么一个假象的一个认定啊，对不对？哦，所以说相跟色相上啊，音声上懂懂种种色声相位触法，它本来说是一物即不重，说什么啊，它都不是什么，说它好说它坏都可以，都可能都可以，是不是？都是一体两面的，完全看你怎么想怎么做，所以不是外在的问题，完全你要回归到你的内心，是你的知见，是你的看法跟你的习气在让你自己啊啊没办法啊清净啊，而不是外在。所以称道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痴，对不对？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在事相上啊才会迷，才会着，着就是贪着，对不对？然后呢爱啊喜欢啊就是贪爱，那不喜欢就嗔恨啊，所以你的一生啊就很悲惨了啦。然后我们就常常堕在这两边啦，好，每天这颗心啊生生灭灭，对不对？一下烦恼，一下快乐，一下高兴，一下悲伤，忧悲苦恼不断，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那智者呢，他就有智慧的人，就是圣者智者，他就发现哦，那怎样让我的内心清净自在解脱了，也就是要除心不除境啊，是要对治我这颗心啊，而不是去对治我外面的境界，不是去逃到啊深山天涯海角或逃到极乐世界去啊。如果你内心贪嗔痴不灭的话，不断的话，你逃到哪里？逃到天涯海角，你还是贪嗔痴，你还是痛苦，而且你这一世不解脱，生生世世还是亦然啊，不管你多久，只要你没有提升啊，没有发现，没有从内心去真正改变的话，啊，所以称不称慧的人啊，他发现说啊，原来都是我这一念心啊，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一念心的严重性，啊，他就可以怎么样持忍积福。所以我们说对治称慧是要修忍辱，对不对？但是忍辱呢，当然还是有层级的，有次第的。一般呢我们都说忍耐，有没有？好，在我们儒家来讲，他们说忍辱忍耐都是基于什么强忍硬忍，好，说哎呀我们要有修养，要有是君子的话，要有君子之风啊，不跟小人计较，所以我们是用抬高你自己的风度，然后才不去计较别人的小气，对不对？所以这种呢，我们世间的这个忍，我们可以说啊，它只是一种变成一种修养而已啊。当然呢，有人他还是可以修到这样的境界，他表面上呢，你骂他，你侮辱他，他可以怎么样？不表现出来，不生气，不对你，哈，跟你吵架，他是可以忍下来。可是呢，你知道他内心有没有真正解脱无碍呢？有没有？他还是会有苦啊。如果他觉得说这些话真的就是侮辱，是有侮辱这件事，孰可忍孰不可忍啊，他还是有在那边怎么样分别的哦，只是他还可以忍的我就忍下来啊。所以强忍的压抑的这种持戒方式呢是很辛苦的，是痛苦的，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忍他还是不解脱的，不是真正解脱，那只是表面上，好，表面上，可是内心他还是有苦的，他还是会背后里啊，他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啊，我一辈子我都不要跟他讲话，我不跟他互相往来，他会暗中怎么样去排斥，他还是有排斥的苦哦，嗔，对不对？在内心。那佛法呢，他要你的忍，不是只有这样子 一种变成一种压抑性的忍，因为他知道这个还是没有就近解决，你的内心呢还是苦的。佛法呢是要你看透事实真相，好，也就是你要了解有真有那个善的善恶吗？啊，真的啊有误入这件事吗？我们常说事相上它都是缘起的，对不对？啊，那凡事你只要看得到因缘，你了解缘起的话，你就不会在意这件事情了。譬如说你看到这个人为什么会去超商抢东西，会去抢劫哦，如果你只看到事相，你一定是什么呀，会嗔心的，会很讨厌这种人。我最讨厌小偷了，对不对？最讨厌强盗了，谁喜欢啊？没有人喜欢。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哦，为这件事愤愤不平啊。可是如果一个智者，他不是光看这个事相，他不是见到事相有偷这件事，他是会去看到这个人他之所以偷，他背后一定有一些什么因缘造成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当小偷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做坏事的，做坏人啊，除非你是演电影哈，说做坏事做坏人还可以有钱领，好，对不对？那我就来演一演，对不对？那我们做坏事又没有钱领啊，啊，对不对？又没有得到好名声啊，不会当影帝啊，那有谁愿意天生去做坏人呢？所以这一些，我今天之所以成为好人，也是因缘所成，对不对？是我的因缘福报比较好，碰到的都是好父母、好的老师、好的贵有贵人、善知识，所以我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心念观念，对不对？哦，我不会去造恶。那他呢，就是比我们不幸啊。他碰到的跟我们都是不一样啊，所以他有一个很不好的过去，对不对？很可怜的一个童年，所以造成今天这样。所以真的有智慧看到因缘的，他的慈悲就会自然升起，而这个慈悲心呢，他就不会造成自我内心的嗔心，对不对？他就不可能撑心，他撑不起来，他自然撑不起来，因为他了解缘起呀，所以他不是用压抑的哦，因为他看到的整个法界不外都是缘起法，那缘起的也是空性的，他今天做了坏事不代表他永远都是坏人啊，他也有改过向善的一天，只要他有好的因缘，只要他觉悟，是不是好，一念不迷，他当下也可以是好人啊。那我们今天是好人不代表我永远是好人啊，现在摆在我面前10000块，我可以当好人拾金不昧，100万呢，1000万呢，你能保证你还是拾金不昧的好人吗？善人吗？难哦，对不对？所以仅只是我还没有这个因缘让我迷惑颠倒而已啊，所以我们不能以50步去笑什么笑100步啊，因为我们的内心贪嗔痴还没有真正断，所以你要用这样子来看自己，了解我自己，原来我的贪嗔痴还在啊，我虽然学佛了，可是我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当你看到自己的脸黑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脸黑，你就不会笑了，不会去取笑他。那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脸黑啊，看不到自己的贪嗔痴，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他就怎么样，吼，怎么样叫做有理称啊，得理不饶人啊，你知道吗？就讲的哦，把人家骂的啊狗血淋头，不能原谅别人。事实上你只是没有看到你自己啊， 你自己也常常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嗔不贪不嗔不痴，哎，只是我们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过错而已。可是那个贪嗔痴啊，都还存在。否则，在生活中哦，你只要仔细去关照，都会落入这个。你看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会挑来挑去、挑来挑去？明明只是买一个萝卜，可是你有的人他可以挑好久，对不对？总是希望好的是我给我，我好最好好的都是给我，那坏的留给别人，那这不是贪是什么？还是啊，好，所以呢，买了萝卜还要跟老板要一点元荽啊，好九层塔啊姜啊啊多要一点，这也是贪啊。可是我们一般人不觉得啊，就觉得这个是顺理成章的啊。好像从我妈妈小的时候买菜，我就是看她这样，所以我长大我也是照着做啊。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贪念哦。然后呢，买东西都要跟人家杀价，杀来杀去，这个也是，对不对？哦，所以贪嗔痴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能看到它的缘起，你自然就可以放下，你不会去撑了，好，所以他就什么，根本在他的内心，他根本没有所谓的怎么样有侮辱这件事。他知道人家骂我也是缘起的，一定是有个因缘，所以他才会骂我，对不对？我一定也有一些事情是跟他观念不一样的，好，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念看法，所以他不满意的话当然是可以跟我怎么样对立啊，可以跟我讨论啊，反对啊，所以这个是合理的，这是正常的。所以佛法是最民主的，也就是他能知道每一个人不同的因缘环境，不同的观念，他一定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所以呢都应该包容尊重。所以你能包容尊重，你就不会像那个宗教林啊，他的观念对不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有这样的思想，他就是怎么样不民主的啦，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啦，那他当然啦、啊、处处塑造敌人，他的内心其实啊，即使战胜了对方啊，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他还是苦的。因为我们说火烧什么功德林，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也就是当他起一念嗔心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个功德，什么是功德？不是佛记在那个功德簿上的功德哈，说你念了几部经啊，有什么功德？不是阎罗王帮你在功德簿上记了多少功德，说你烧了多少那个金子银子哈，什么往生前哈，所以有功德，不是烧掉这个啊。过去造的善业它还是善的啊，对不对？而你今天烧掉的功德就是你内心的那一念什么慈悲啊，对不对？那一念定跟慧啊，一念嗔心起的时候，你的定力就失去了，你的慧力也失去了。因为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不会理性，不可能理性，然后没有理性的时候你会嗔心，就表示你失去定力了，你把持不住了，对不对？啊，失去定力呢，自然就不可能有智慧来解决这件事情。那只有什么发飙的时候，是越解决越什么越糟糕啦。啊，本来可能是小事一桩啊，你一生气了变大事了。啊，越那个火烧功德林，就是越一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本来只是两个人一个小过那个是非而已，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你不愿意去放下，不愿意去原谅对方，结果越演越烈，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最后呢两个人啊感情因此破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本来两个人哥俩好在喝酒，对不对？聊天， 怎么聊到后来竟然打起架来，最后呢还把对方给杀死，就是这样的火烧什么功德林啊。等到他发现酒醒了以后呢，事实已经产生了，没有办法改变了，这个时候他后悔什么莫及。所以火烧功德林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念嗔心呢就可以导致你啊终身的什么身败名裂，好，一生呢毁于一旦。所以你的过去就等于前功尽弃，就好像我们在堆骨牌，有没有？哇，前面呢很细心很小心在那边排排排，排到最后一块一个失误，好了，前功尽弃，化为乌有。一样，我们平常跟别人在一起，不管你啊，你做了多少恩德，对人家很好，可是呢，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坏的习性，好的，人家对我好的，对我有恩的，我们很快就忘记，我们不知道感恩啊。然后呢，只要人家有对我一个哈恶那个不好的哈，这个害过我的，哇，我可以记什么？他记他一辈子，终身不忘。这个就是我们人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因为一时的不能忍，那你之前99个好，全部前功尽弃，他只记住你最后这个坏，所以一辈子不跟你讲话了啦。那你看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称心的，是很可怕的。在这世界上啊，你随时都在什么塑造敌人，然后所到之处呢，你如果常常是这样跟人家计较啊，嗔恨、不服气、爱嫉妒、骄慢等等，哇，爱记仇啊，那这样呢，你的福啊会不见的。为什么不能有福了呢？这个福啊，也就是说，你那个快乐安详自在的内念心就会怎么样，不再得到，没有办法保持，因为你一天到晚都跟人家什么有过节，所以不能原谅别人，也就是在什么虐待自己啊。这是我以前非常深的一个体会，对不对？人家讲过那句话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他无心的话，那你呢自己啊拿了那句话一直在怎么样伤害你自己，对不对？最后的那些气啊都是你自己在折磨你自己，不是别人，不是别人啊。所以你不可能有福啦，